来，今天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我们的道环兄王道环。
大家好，
今天要我们介绍新书，对不对？
对对对，好久没介绍新书了，好不容易看到一本我还是很顺眼的。
哎呦，这就是你的评价的最高级啊，第一品啊啊！
我想介绍一本刚出版的新书，就是天下远见出版的，最衰者生存。
最衰者，
对，我也不知道怎么念。
你不太会念这个字了，我知道。最衰者生呛衰是吧？
是是是。那这本书和是一本有趣的书。
嗯哼。
那它的书名，我认为太夸张了。那事实上，它的封面的文案我也不满意，我认为也是太夸张了。
嗯。
那不过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就是它利用大家对于演化论的误解来谈一些大家想不到的现象，
嗯，
所以我觉得值得介绍。
是，
简单的讲，从这本书的书名哈，它的真正的意思是这样，就是有一些疾病是由基因造成的，
嗯，
那可是有一些造成疾病的基因在某一些族群里边是这个存在的这个频率相当的高，
是，
那假如。我们接受的演化论是真的话，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这种现象的存在似乎是不合理的，甚至有人可以说，这种现象似乎可以拿来当作，反对演化论的证据。
嗯哼。
那我想整本书就在就从这一个普遍流行的误解来谈起来。
嗯哼。
那当然这个误解其实是很容易解释的。
嗯，
那就是说这个在生物在演化的过程中间，它关心的不是未来，它关心的只是目前。你要是眼前的难关都过不了，那还谈什么未来嘛。
是。
所以有一些我们今天认为是有害的基因，其实可能过去在我们祖先身上是帮助我们祖先度过特殊的难关的。
嗯
，OK， 所以就是说，有一些有害的基因仍然留存在人间，这不应该是一个让人惊讶的事实，也不应该是用来反对演化论的证据。
嗯哼，
那不过我觉得这本书真正值得他介绍的不是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本书。有一个概念非常值得特殊的介绍，因为那个概念在我们平常上生物课的时候都强调的不够，那个概念涉及的就是生物间的相互关系。
嗯，
那自地球上自有生命以来哈，生物间就发生了紧密的关系，要不然生物世界也不会这么样的多彩多姿。
嗯哼，
但是生物之间有紧密关系这一个事实，虽然我们都知道，却不认真。
嗯，
只不过是用来当做作文的话头。
哎，你不是你看不起作文课、啊？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
是
啊，
那《最衰者生存》这一本书啊，是介绍了几个认真看待这个事实的例子。
嗯哼，
这个我们的一些尝试啊，可能是错的。
嗯哼，
首先我们可以来谈一谈素食，也就是吃素啊。
嗯。
很多人因为宗教的理由吃素，那这我们不谈，那这个是基于特殊的理念，这我们不谈。那可是有一些人呢、啊、吃素的理由是养生，国内甚至有一家非常大的这个企业，他们搞的所谓的是生物科技，真正的原理就是吃素。
台塑是吧？
台
塑是塑胶的塑，你讲的是他吃素的素。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吃素养生这一个观念开始来谈。
哦、是。
关于素食哈，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啊，吃素不一定会令我们健康。这个理由非常的简单，那就是植物不是为了让人吃而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
嗯。
换言之啊，上天有好生之德啊，它的意思啊是每一种生物都追求自己的生存，而不是其他生物的生存。这个是最根本的生物学原理，因此呢，植物为了生存下去，会演化出种种手段，避免让动物取食。
嗯哼，
例如使自己变得不好吃，
哎，
那在自己的体内累积毒素。那素食的哺乳动物平均身躯啊，都比肉食哺乳动物大很多。你比如说，地球上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是大象吗？
嗯，
不是狮子老虎吗？
是。
那这是有道理的。 那是因为素食动物都必须解决植物里含有毒素的问题。
嗯哼，
你身体大就可以冲淡毒素。
哦，
那身体大，消化空间消化道的空间也大。
嗯，
因此可以在消化道里边储存大量的微生物来帮助分解毒素。
你意思姚明比我身上的毒素少吗？不一定。
你这个隐身其实是很不错的。
哦，好，我记得了。
那植物制造毒素要消耗资源，
嗯哼，
因此往往只在遭到侵袭的时候才启动体内的防御机制来生产毒素。因此呢，使用农药不使常见的植物病虫害侵袭植物，
嗯哼，
是避免植物在体内累积毒素的方法。
嗯哼，
对，有机农产品标榜不施肥、不施农药，甚至标榜农产品上有虫咬的痕迹。
哎，
结果那一种农产品未必有利于健康。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打有的时候打农药也好，和施肥也好，是帮助植物，也就是我们吃的东西，清除它体内的毒素。
倒不是清除，就是说，假如植物不觉得它受到这个病虫害的侵袭，
是
它就不会启动体内的防御机制。
啊、是，
所以你施打农药，你其实是避免植物启动体内的防御机制，
是避免它自己下毒，
一点不错。
嗯，
那在生物之间有紧密关系这一个事实哈，科学家还发现，生物之间相互利用的方式有时会到了令人拍案惊奇的地步。
嗯哼，
最衰者生存这一本书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这样。那有一个寄生虫，
嗯，
叫做弓虫。那
弓是
弓箭的弓，
弓箭的弓。
对，那这一种寄生虫其实是一种原生生物，那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单细胞的生物，
很小，
它就像这个疟原虫一样，
哦、
是原生生物。
大概多大？大小？
那要用微米来计算。
哦、OK，
那利用弓虫，
嗯，
那可以来这个来谈生物之间互相利用的方式是非常妙的。
是，
那就是弓虫啊，大概所有的危险动物体内都有寄生。
嗯哼。
可是哈、啊，弓虫只能够在猫的体内进行有性生殖
啊，
所以弓虫啊，无论在什么样的动物体内，这个生存，它最终的目的是想要进入猫的体内。
是，
所以科学家发现非常有趣的是，
嗯。
弓虫假如进入了老鼠的体内哈、啊，
嗯，
老鼠的行为就会改变了。
哦，
通常老鼠是很喜欢这个黑暗而怕光的。
是，
那可是假如弓虫进入了老鼠的体内，
它会找它带它去找猫，
它会侵入老鼠的脑子
啊，
使得老鼠不再惧怕猫。
哦，
甚至会大摇大摆的在猫的面前摇晃。
嗯哼。嗯哼，
所以你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哈，寄生虫会改变寄主的行为，追求寄生虫本身的利益。
嗯，
因为它的目的是要追求自己的繁殖嘛。
嗯，
所以弓虫这个例子是非常有趣的。
是，
那所以甚至有科学家这个相信哈，弓虫说不定，
嗯哼，
弓虫说不定能够改变人类的行为。
啊、
那因为哈、啊、你譬如说在美国人里面大概至少有五分之一的人口人身上有弓虫寄生。
不，我会想到一种人，就有一种人特别喜欢猫，爱猫如痴啊，我们那个林清盛小一哥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身体里面有弓虫。
对，他身体里有弓虫然后他主持阿猫阿狗逛大街。
可是、啊、科学家发现不是这样。
啊、
我们刚刚说过了，弓虫会改变老鼠的行为。
哎，
那可是在很多人类族群里边，譬如说美国有20%的人身体里面有弓虫，法国人据说是更多，有90%的人身体里面有弓虫。
哦，
所以就有科学家去研究人，
嗯、
结果发现弓虫跟人类的购物狂、哦、甚至精神分裂症可能都有关系。
这个都跟猫就无关了。
这个跟猫没有关系，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它的弓虫的目的是要进入这个猫的身体里面嘛，
是，
而猫会捉老鼠嘛，所以它会是这个施展它的力量哈、啊，去改变老鼠的行为。
嗯，
那可是老鼠是一种哺乳类，所以 人也是一种哺乳类，所以它改变老鼠的行为的本领，对人类说不定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嗯哼，
这就是科学家要做这个研究。
是发病的后果还是治病的后果，我们就很难说了。不过你刚才讲购物狂跟精神上面有疾病，
是
这个事情，我还是忍不住要跟爱猫的做联想啊，这先不说了。
好，那《最衰者生存》这一本书，另外还介绍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所谓的后天遗传学。那后天遗传学是现在非常热门的研究领域。
嗯哼，
那简单的说就是同一个基因组可能发育成生理模式不同的个体。
嗯哼，
这也就是说父母遗传给子女的基因可能在父母身上并没有表现，那或者在子女身上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是，
那总而言之，就后天遗传学提醒我们，基因并不是决定我们命运的唯一重要的因素，发育生长的环境那其实与基因一样的重要。
是，提醒我们这一点很重要，也是你书评的标题，基因不是命运。
是，
嗯哼。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今这个一周的科学资讯啊，科技资讯。 X 染色体易裂症，容易裂掉的易裂。
对，这个也跟我刚刚谈到的这个后天遗传学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的染色体上面有一些特定的位置总是比较脆弱。
嗯，
那科学家称之为脆裂点。
嗯哼，
那这一些位置容易发生断裂的机制目前还不明了，不过科学家已经发现染色体上，人类的染色体上面至少有75个脆裂点。
是，
那每个脆裂点发生的几率不一样。
嗯哼，
那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所谓的 X 染色体易裂症。
是，
那患者在 X 染色体有一个基因的位置很容易形成断裂。
嗯，
那结果是导致先天智能障碍。
是，
那这个发生率呢，在男婴是4000个大概有一个，女婴是6000个大概有一个。那这样的孩子症状是焦虑，注意力不集中，各式各样的认知困难，从学习障碍到心理迟钝都有。
嗯哼，
那真正有意思的是哈，这一种症状只涉及到一个基因，为什么会有不同程度的症状？
是，
那导致 X 染色体易裂症的脆裂点，我刚刚已经说了，正好在一个基因里边。
嗯，
那一个基因制造一种很特殊的蛋白质，叫做 FMRP。
FMRP，
对，那脆裂点会妨碍控制制造这个蛋白质的机制。
嗯哼。
那过去科学家利用小鼠来研究这种人类的遗传疾病啊，进展不大，因为小鼠的那个基因累积突变的模式与人类的不同。那现在以色列的一个研究团队呢，他利用人类胚胎干细胞做研究，成功的在实验室里制造了同样的基因突变。
嗯哼，
也就是说制造出导致 X 染色体易裂症的突变基因。
嗯哼，
并发现那个突变基因是在细胞分化的过程中给关掉的，也就是说那一个基因，虽然我们叫它叫做突变基因，可是它在发育的初期仍然能够正常的表现，仍然能够正常的制造蛋白质。那可是在发育的过程中间，也就是在细胞分化的过程中间，它就被关掉了。那
怎么关掉的原因不知道。
现在科学家在研究关掉基因的机制，那看看有没有办法阻止。
嗯，
那这一种研究哈，不仅仅是只对治疗 X 染色体易裂症有关系，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我刚刚已经说过，这叫做后天遗传学，就是有很多基因其实是在个体发育成长
的过
程中间被关掉的。
嗯，
那即使是我刚刚已经说过，同卵双胞胎， 那他们也的身体都有差异，真正的原因就是那两个人被关掉的基因并不完全一样。那我们现在已经发现，那像基因被关掉的情形是很普遍的。
嗯哼。
那不但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但决定父女子女子女间的差异，那这个甚至有很多疾病可能都跟这种基因关掉的机制有关系。
我猜想还有一个大家最想研究的就是衰老。有衰老，人会衰老，很可能因为基因什么基因被关掉了，
是
吧？
嗯、
来，我们现在节目关掉，听新闻。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现场。英国军事通信卫星叫做天网 5B， 这个是什么
？Skynet。
嗯哼，
天网，这是英国军事通讯网。那上个礼拜，英国在法属圭亚那，你知道法属圭亚那在哪里？
在非洲。
哎，法属圭亚那在南美洲北岸，
真的，
在南美洲的北方海岸
啊。
那就在巴西的海岸上。
哦，圭亚那。
对，法属圭亚那。
嗯哼。
英国上个礼拜在法属圭亚那发射了军事通信卫星天网 5.0B。
嗯。
那你想想看，我们现在都说
Web 2.0。是。
那可是人家的这个军事通讯网已经到了 5.0 了。
嗯。
OK。那这一个卫星啊，预定20天之后就会在印度洋上空就定位。那这是一个同步卫星。它的位置在东经53度，就是印度洋上空。
是。
那它的我刚刚已经说过，它是英国的军事通讯网的一个卫星。
嗯。
它当然负责传送的就是军事机密情报。那这一个卫星呢，总共花费了38亿英镑。
哇。
那这个卫星预定要用到2020年。
38英镑差不多是2000多亿台币。
超过2000、嗯。OK。那这个是英国最大的一笔为了单一目的而做的太空投资。
嗯哼。
那这一个天网 5B, 卫星呢发射过两次都因故延期。这一次终于顺利升空。那事实上既然有 5B 的话就应该有 5A 嘛。
是了。
那天网 5A 卫星在今年三月，也就是超过半年前发射的，顺利升空。那这个等到天网 5B 这一颗新的卫星就定位了，
嗯、
那这两颗卫星就联手负责英国的全球军事通讯。
是。
那这个天网 5.0 啊，就 Skynet 5.0。它的频宽呢是就是前一代的这个军事通讯网的两倍半、
哦、
前一代的英国军事通讯网是这个天网 4.0、
嗯、
那今后英国的军事通讯呢它的资讯量会更大，那它的速度也会更快。那这一个天网 5.0 系统呢是专门为军事通讯而设计制造的，可以抵挡高能辐射，可以抵挡高能雷射，也能够抵御核子武器发出的电磁脉冲。
什么意思？它不怕核子弹？
就
是这样吗？
不是，你核子武器爆炸以后会释放出大量的电磁脉冲、
嗯，
那像这一种电磁脉冲以及我刚刚所说的高能雷射、嗯，都会破坏一般的这个
电子通讯。
是，那这一个天网卫星系统呢，它经过专门的设计，而且它是用硬体来设计的，它完全不怕这种的高能辐射以及核子电磁脉冲。那英国的国防部长说哈，那事实上天网 5A 啊，也就是今年三月发射的哈、
嗯，
已经在对伊拉克以及对阿富汗的战争中建功。那英国皇家空军发射的无人航空器所采集到的这个监视资料都是透过这个天网卫星传送回英国。
就是找宾拉登也是用这个找。
对对对、哦、一点不错。 那整个天网系统，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一个新闻，真正原因在这里，就整个天网系统，它是一个军事通讯系统，
是
一家民间公司承包的。
哦，
这一家民间公司叫做 Paradigm Secure Communications，
民间公司承包国家防卫的这个整个系统。
那由于呢，那这一个天网军事系统的频宽相当相当的大，因此可以将目前英国用不着的频宽呢卖给北大西洋公约的其他国家，
嗯，北约组织，
对，还有其他的友邦，
嗯哼，
那利益呢由这一家民间公司呢有和英国国防部分享，
是，
这有意思吧？
所以他替国家争取外汇，
这一点不错，
可以做生意，
一点不错，
嗯哼，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要看一个国家的国力啊，其实看这个东西，就是说他在他的民间。到底有多少的实力？
嗯
，OK。那上个礼拜发射这个天网5B 的火箭呢，事实上同时附载了一颗巴西的通讯卫星。那一颗通讯卫星呢，将会为南美洲的国家互联网提供宽频服务。
嗯，
所以就是一枚火箭啊，
对，带了
发射好几枚这个、嗯、通讯卫星
是。
那都成功了，这其实是运气相当好的，因为你想想看，每一枚卫星的造价要多少？它要是失败的话，它不仅仅是在损失这枚火箭而已，它是最真正的损失是它所负载的卫星。
嗯，不过这个很惊人啊！一方面民间公司，而且投资那么大，38亿英镑，2000多亿台币，它还可以有利头赚啊！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在工程和技术上。一个火箭负担好几个卫星的这个发射，我相信这个是将来会有更惊人的效率。
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同一个火箭发射过一个以上的卫星过、
嗯、
没有。
是。好，接着是制造陶粒羊的苏格兰科学家他放弃了克隆技术，这是怎么回事？
你还记得吧，10年前就整整10年了，就是陶粒羊的制造报告正式发表。
嗯，
那事实上陶粒羊是在1996年诞生的，可是科学报告是一直等到将近一年以后，也就是1997年才正式的公布。那这一个研究团队的这个领导人是魏尔默，他是苏格兰人。
是。
那结果陶粒羊成功了以后，不多久他其实就转到大学去教书了。那制造陶粒羊的机构其实是一个民间机构，是一个私人是一个商业机构。
嗯哼，
那个我好像在这边也报道过，那个商业机构现在也已经解散了，卖给其他的公司了。
嗯哼，
那这一个陶粒羊的团队的领导人叫做魏尔默，他现在在爱丁堡大学教书。那他在爱丁堡大学领导一个研究团队，是专门研究人类的胚胎干细胞。那他说他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人类的胚胎干细胞来治疗某一些人类的基因疾病。那例如物理学家霍金的脊髓侧索硬化症的英文缩写就 ALS， 甚至巴金森氏症。那他认为啊这样做没什么不对 ,OK。可是他现在宣布放弃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
嗯，等一下。为什么宣布放弃？这个很有意思，我们稍后片刻卖个关子。我爱69.8，69.8张大春泡新闻。接下来我们要来解开刚才卖的那个关子啊，也就是威尔默 Wilmot 他放弃了克隆技术，那原因是，
理由很简单，就是日本京都大学再生医学研究所的山中伸弥的团队，
嗯，我们介绍过他的，
对，已经发展出来一个新的技术，使得他认为他的研究已经没有必要了。
嗯哼，
那你说了一点不错，我们介绍过山中伸弥，因为我好像就在这边谈到过，就是山中伸弥大概是日本的少壮里边的，就是少壮科学家里边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科学家，我认为。他目前的研究的成果应该已经达到可以得到诺贝尔奖的地步。
嗯哼，
那他发展出一种技术，可以改变成年的细胞，使他们 回复到干细胞的状态，
嗯，
再转化成任何其他的细胞，
是，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那三中生迷的研究是以小鼠做成功的，
嗯哼，
那这一篇报告是正式发表是今天，就礼拜二，礼拜二。那威尔默与他的团队仔细讨论了三中生迷团队的这一份报告。威尔默他们的结论是，三中生迷团队的技术比胚胎干细胞研究更有潜力。
是，
因此，威尔默决定采用三中生迷团队的技术进一步研究。那这种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发展未发病的或耗损的组织的替代细胞，
嗯，
用以更新身体组织。那威尔默认为啊，在五年之内，这一个技术会发展出有实用价值的产物。
是，我记得三中生迷的新闻出来之后不久，英国好像有科学家也曾经说到另外一句话，说人类史上第一个活到1000年的人，很可能现在已经诞生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三中生迷，他自己的技术如果经由更广泛的开发，很可能能够实际应用在延长人类寿命、抵抗各种大型疾病或者恶劣疾病的这种技术哈。接下来就是，
不过我还要强调一下，三中生迷现在才45岁，
一个中生代的中壮派中壮年纪的科学家，他的成就可以显示国力，
毫无疑问的。这真正毫无疑问的，民间的力量以及这个杰出科学家的年龄，
嗯哼，
都代表这个国家或社会的实力，
是，
而且是真正的实力，
是。这一点我们可以写一张小纸条贴在冰箱上，每天研读。道环时不时会给我们一种圣经一样的语言啊，是吧？可以引用的 ，highlight 起来的。大麻与乳癌。
大麻是一种显花植物。那它含有的化学成分，有的可以刺激中枢神经，
嗯，
那很多国家都列为毒品。那我们的国家最近好像这个关于毒品的消息啊，也相当的多，所以
因为大家都不敢公干那个国家的敌人，只好在社会上找一些敌人，然后顺便嘛，艺人最好欺负，所以欺负他们。
哦，你这才像是摩西的语言。
来吧
okay,
化学成分。
但是大麻的化学成分哈，事实上是有一些不会刺激神经系统。
嗯哼。
那例如大麻二酚，它的英文的缩写是 CBD。
是。
那过去呢，科学家就已经发现 CBD 可以抑制侵犯性的脑癌。
嗯哼。
那最新的发现就是 CBD 的药效似乎可以压制一个与乳癌转移有关的基因。
嗯，
那这是美国加州太平洋医学中心研究院的研究团队所完成的研究。那他们发现大麻二酚，也就是 CBD， 可以取代例行的乳癌化疗药品。
嗯，
那我们都知道，化疗药物通常都有很强的毒性，有很多人其实是挨不过那一些药物的毒性。
是，
那可是 CBD 似乎没有那一些毒性，那它又可以抑制乳癌的转移，
嗯，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发现。
大麻二酚的酚，我要解释一下，是有字边一个一分两分的酚。
对对对，那不过呢，这个研究团队他特别强调哈，他们并没有说，要是你得了乳癌啊，就应该吸食大麻，这不是他们的意思，
嗯，
而且事实上啊。我们流行的吸食大麻的方式啊，是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剂量来抑制那个乳癌的。
你的意思就是要狠抽、狠吸，要加倍吸，不是这意思？
不不，你这是隐喻示意了，不是这意思。
是，反正总而言之啊，
就是要把那个有效的成分抽
提炼
出
来，
对对 对, 对，
萃取出来。嗯，好的，不能拿致癌做借口啊，是吧？牛津有致癌的新招。
对，这是利用微波炉原理，就是说我们好像通常知道的致癌的招数哈，
嗯，
都是化学疗法为主。
是。
那用使用药物嘛。那可是呢，事实上用物理学的方法也可以来致癌。
嗯哼。
那我看到这则消息，我立刻想到的就是微波炉。其实它使用的就是微波炉的原理。
嗯。
那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实验以高能聚焦超音波， 那英文的缩写就是 HIFU，HIFU，
嗯 ，HIFU，
对，利用高能聚焦超音波来杀死恶性肿瘤。
嗯
，OK， 那以他们的基本的做法就是利用 HIFU， 就是以高能聚焦超音波呢，在肿瘤里来制造气泡。那等到气泡破裂了以后啊，那热能就能够释放出来，杀死气泡四周的细胞。
是。
那要杀死细胞的话，需要摄氏45度以上的高温。
嗯哼。
那他们的实验的对象是肾癌、肝癌的末期病人。
嗯哼。
那这一种技术呢是非侵入性的，那至少与手术一样的有效，也就是说病人不用动手术。
嗯哼。
那对健康组织的破坏极少。
比那个放射线就好多了。
一点不错。那这是过去就有的一个技术。那不过呢过去的技术呢有一个问题必须要克服，那就是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嗯哼。
假如十公分大的肿瘤，你要把它加热到足以杀死它的地步，那大概需要5个小时。
是。
那不过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发明了一个专利的技术，解决了这一个问题。
就可以很快的进行手术。
一点不错。所以他们最近要找病人来做临床实验，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先前的实验他是找癌末病人来做的，那这些病人反正是没有这个没救了。
是。
那现在就是要找这个就是临床病人，
嗯，
那来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有效。那不过啊，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强调哈，他们发展出来的这一种高能聚焦超音波并不是什么肿瘤都适合。
嗯，
那有迂转性的肿瘤大概就不适合了。
啊，
那它
迂转性，
它对它最好是集中式的，就是那种肿瘤，那才比较适合。
是，我们还有1分20秒的时间来谈谈媒体的责任。有一个超级气旋叫西达啊，不是气旋，在孟加拉侵袭了4天之后满目疮痍，据说已经有数百万的人遭受到波及，3000人因为风灾丧生，但是好像什么？
我们的媒体似乎并没有什么报道，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气旋是怎么产生的。
嗯，
你想想现在已经是11月底了。那这个它这个气旋是15号也就是礼拜四晚上每小时250公里的速度在孟加拉登陆的。
是。
那为什么在冬天会有那么大的这个暴风，我们真的不清楚。
嗯，
那我之所以会注意到这个消息啊，其实不是靠我们的媒体，而是靠一个部落格，那是一个加拿大一个生物化学家的一个部落格。那他就指出来，就当年就是 CNN 报道这个
Katrina
这个飓风的时候花了多少的功夫，结果现在报道孟加拉反而没有花多少功夫。
是。你看倒还急的哈。我们只剩下几秒钟的时间了。不过我回头可以提醒我们的听友，很多我们不报道的新闻可能还真正是我们需要的资讯的。
一点不错。